天还是继续我们第21章哈，673节。那其实上一节课我们大概已经谈到，就是他说，如果你了解爱的本质，你就很能接受恨的感觉。我知道我们是上到灵魂，主要是一个能量创造跟行动的全面的哈。那我再退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退一点点，比较能够把前面后面弄得清楚一点。那，我想，当我们在看赛斯书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放在文字上？我们回到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一再强调说，你如果用三个两难之举。把这个意识、能量、物质这三个部分先弄清楚，就是说你看到的物质，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状态。好，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不是知道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份我们的特别性吗？独特性，也就是我们偏好的那个部分嘛。那个部分它就是所谓的内在次序，从内在而来的一个次序嘛。那一份。次序它其实就是一种能量，那我们的物质是由那种能量所造成的，所以能量化成物质，对吗？那个能量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一个东西会动，因为是来自一个什么？来自一个冲力嘛。那个冲力是什么？那个冲力就是你的爱。我说的爱，你先不要把它想成是男女之爱，或者是其他的一般对爱的一个定义，就是你有一份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那不就是你的爱吗？我想，比如刚才提到三生石，对不对？那我想去表达那种恋爱的感觉，那也是一种冲力嘛。好，那假如说物质是从能量而来，那能量就是那一份爱，那一份爱的话，就是你内在的一个想法，一个他想表达那个东西，所以那个。爱本身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能量。那我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一种状态，就是说你喜欢的事情，你的偏好，你的特质，你的独特性，它其实是一种能量，而能量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把它隐藏起来压抑下来的。你把它扭曲了，你把它藏起来，你把它伪装了，或你把它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不管怎么样，能量就是能量，它就是一种动能，而且动能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藏起来的。所以呢，爱跟恨本身，那恨其实就是爱的一部分，因为恨是跟你那个原本那个能量分离的东西叫恨嘛，对不对？就它跟你现在的那能量状况是相反的，那个叫恨。那本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所爱的跟我所恨的，对吗？那可是问题是在于，当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就是我原来的那份爱被改成社会价值的爱，社会价值的标准，或者是你应该怎么爱的那个爱。那所以你原来的那份能量，那个原来的那种爱呢，它被变化成一个不是你的，而是一个人造的一种爱的形式。那我因为是变成这种新的形式的时候，所以我跟我原来的爱会有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会产生恨的结果。什么是恨呢？就是你以为的自己跟他应该的自己，我应该怎样或他应该怎样，我不能怎样他不能怎样，这种东西就是把原来的你那一份爱他跳开了一个新的标准，而这个新的标准他其实跟原来的不是有距离的，对吗？是有距离吧，因为我今天是玫瑰花，那我想要变玉兰花，因为人家说玉兰花比较香，对不对？那好，那当我想到我要变成玉兰花的时候，那我原来玫瑰花的那个能量，它既藏不住，又掩埋不了，然后又改正不过去，所以爱有没有办法培养？爱是没有办法培养的。你说我培养你变成爱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能量，一种由内而外的次序嘛，对不对？所以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忠实于自己的感觉是会有力量的？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说，好像什么，好像你今天到内在里面去盖个章，我确认，哎， 你的那个表达，我确认的。当每一份确认，每一次确认的时候，新的能量就来了，新的表达就出现了嘛。所以只有用这种方式，能够让你的能量能继续在运动。那当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其实是我那个坎缝不见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人到老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很多老年人的问题？因为你原来那份天真，那份有兴趣的部分不见了，看不到了。赛斯在个人像本质第八章，他写了一封信，他写的那封信，他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都是旅人，不是女人啊，旅人啊，旅途的旅行的人，那我向你致敬，那你去看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旅人？你为什么到这边去旅行？是因为你有兴趣所以才旅行，对不对？你喜欢这个地方，你所以才这个地方旅行嘛。我12号要去北欧旅行，那当然是我们今天要去选过很多的地方，然后才选定说我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所以那个地方是我想去我有兴趣的地方嘛，对不对？你不会说花很多钱然后去一个你根本不想去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是个旅人的话，你的这一生如果是这个旅行者的话，那么你的确是在选择你有兴趣去体验的这个地方或这个环境，然后去体验这一份东西。可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之后，有太多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我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然后有这个标准，所以我原来的那一份天真的无邪的那个兴趣不见了，我不见了，我没有那个活力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看看你现在的有没有跟你的内在相处，你就要看那个东西就好了。很简单，看你内心还有活力吗？还是觉得起来以后发现又是一天，然后又我好像是看你们谁在网络上泼一个给毕业生的一段话嘛，是不是？就是有一个人对毕业生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现在都是高科技的人士啊，你们毕业以后就开始找工作，然后你们就很忙，你们就是有社会地位，然后就很多钱，然后可是你每天从早上忙到晚，然后明天早上又赶快又从忙头忙到晚，然后甚至一点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连到超市买菜的时间都没有，到超市以后看到人家在排队，你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面目可憎啊，排那么久什么之类的，对啊。你去想想看，我们这一辈子来哈，我们真的到头来都是用那个价值在看我们的一生，我们都按我们的价值在看我们的这一生，看社会价值，看你今天赚到多少钱。可是真正那个乐趣还是可以有啊，你的乐趣还是可以有啊，还是可以去抓蚱蜢，对不对？还是可以去抓蜻蜓，还是可以去玩水。那个乐趣真的有比你写一个很好的程式差很多吗？因为赛斯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当你觉得喜悦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喜悦，当你觉得喜悦的时候，你其实就等于内在跟你感动一个新的能量。这个大概是他们基督教要查经的，他们 group， 然后接到了这边来，是吧？对不起啊。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哈，你的活力、你的力量感从哪里来？你的活力跟你的力量感是从你觉得做一件事情是喜悦的，是对的。假如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好，我这件事情被人家赞美了，或者我对自己觉得很棒的，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是有活力的。可是今天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好，或者对你觉得你做事情不对的时候，你的能量马上就下降了。老公骂你一下，老婆骂你一下，那你就觉得整个能量就马上掉下来了，你整个就会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不被认可的时候，你就没有在那份爱里面。我说的那个爱不是爱情的爱，好，我说的爱是那个与生俱来的想表达的有兴趣有乐趣的那个旅人的那个乐趣，你知道吗？我们在寻找，你以为你在干嘛？你 一直在成就成就成就到哪里，可能你赚尽了天下的钱，可是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过一天，对吗？哦，你可能防疫一切的麻烦，可是你真的没有好好的去自在的去过一天的生活，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当然会出现问题嘛，因为 承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热气不见了，活力没有了，那你的身体尽可能的想要调整，可是我刚提过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没有错了。其实偶尔是身体是心灵的意思，大部分的时候你的身体一直都在帮助你，你在个人身上本质上面可以看到这一句话，他想尽办法来化解你的所有的负面的想法，而事实上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正在处罚你，它事实上是提醒你要有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力出来，可是它并不是必须要去分析什么原因，因为你一旦分析原因的话，你就形成判断，一旦形成判断的话，你就凝固在一个已经判断下的结果，因为有一个判断的话，你会有一个安心的感觉，就是原来如此，你知道吗？我的脚痛原来如此是这样的，我今天有心情不好原来如此是怎么样，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当你采取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力量就马上出现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追原来的那个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当凝固了去追一个知识，追一个经验，追一个别人的教诲，然后因此你就发现到说你相信他，然后他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是那你用你的想法的那个部分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你用你的想法去创造你的力量的那个部分，那个热气不见了，你只是一直在填补你到底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已嘛。我有没有做对事情，一直在填补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它会变成瘾。为什么？假如说我今天接受某一计划，结果我就变得很好了，我接受某种药物我变很好了，那以后要不要用这个药物？要嘛。那力量在哪里？在那边，不是在我身上，我不是一个创造者，是他是个创造者，因为我必须要依赖那个药物。所以真正的问题，我这样讲啊，有没有人活到老的时候哈？有没有人活到老的时候，他其实身体是很好的？
有吗？
很健康，有没有？至少张三丰，张三丰是吧？对不对？当然不止啊，多的是啊。
硬朗
得
很，然后
死
岁满堂。
你看那个白羊老人是八九十几岁了，他要去黑板写字，他一下就起来了。
对啊，白羊老人活到102岁，他是觉得太累了，
就是因为物质表达它是有一个极限的，他算了，不玩了。但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到老的时候。那如果说今天在整个物质现象当中，有很多老人是非常有活力，身体非常健康，那就表示其实老跟身体不健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可是因为他采取某种食物或某种健康的方式，那你学赛事干嘛？对，那你学赛事干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因为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教宗派，他都告诉你那个念头的重要性，念头的重要性，对吧？你知道佛陀在2000多年前，2600多年前哈，佛陀悟道的时候，第一次悟道，对五个僧侣上课哈，他只讲四个东西，四样真理叫四圣谛，好，那四圣谛叫什么？苦集灭道，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什么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他讲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就像那个医生开出来的药方那么单纯的一个很简单的药方，啊，苦集灭道第一个苦是什么？你生存必然伴有痛苦，为什么呢？就好像你看哈，我如果今天要追求光明的话，我是不是先要有黑暗，我才能叫做追求光明？我要追求感官上的快乐的时候，我要不要有感官上的痛苦？不然你怎么叫做快乐，对不对？那既然生存它就是为了要表达的话，它有没有先决条件的痛苦？一定有啊，它必然要有啊，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就好像爱跟恨它就是一体的两面嘛，必须要有恨你才能感觉到爱嘛，对不对？那必须要有没有钱你才觉得有钱嘛，好，它其实在同一个线上，它是一个色调的一个深跟浅， 爱慢慢不见了，恨慢慢出来了，对不对？恨慢慢不见了，爱慢慢出来了，就这样子嘛。那慢慢没有钱的，有钱就不见了；慢慢有钱了，有钱就没有钱就不见了嘛，是不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现象的一个不同的状态。那以同一个现象来讲，我们说意识是个焦点，对不对？那你根本就没有移动那个焦点，你只是在同一个线上摇摆而已啊。所以苦集灭道的第一个苦就是告诉你说，你只要是身为人的话，你本来就是会有所谓的痛苦嘛。那所谓的痛苦的意思，按照三个两个自己，就是你只要想表达，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不稳定的现象，那个是第二个两难嘛。你一定要不稳定，你才能表达啊。当不稳定的时候，你才会有意识状态啊。如果一切都稳定，意识根本无法产生啊。因为没有差异，你怎么能够去区别？没有区别，你怎么有意识？对不对？所以身为人的时候，既然身为人你有特质的时候，那么那个苦必然是存在那当中的。所以假如说你今天碰到了生存上的不愉快，或者是所有事情的不愉快，那个苦本来就是在的，那你只要去调整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就会不见了。好，所以这第一个是苦嘛。第二个是什么？急是什么？急的话就是痛苦是急过来的，收集过来的，所以痛苦必有原因，就是你去追求啊、哦，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当我的爱的标准拉高了，我有一个理想的爱，我有一个理想的自己，我有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时候，那个原因就出现了。当我跟我的伴侣之间，我对他的要求超过他能做的，或者他本来不是那样，那么这个差距一拉开的话，原因就是不是造成的，所以是急过来的。那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啊，他从头到尾就是，他根本连改都没有办法改，因为那是能量变成物质，对不对？他本来就是这种状态，可是因为你对他有新的期许，对不对？你在花园里面跟这个一兰花讲说，赶快给我变玫瑰，赶快给我变玫瑰，那你一定痛苦的，因为它不是玫瑰嘛，它是一兰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我们周遭，我们说你不要按照这种方式，你不应该那样。可是问题是，它的存在就是能量外化成物质，对不对？所以急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你不是花落你那个内心的能量的原始状态的时候，就会急痛苦。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灭，就是痛苦其实可以消灭、可以消除的。你急过来，但是痛苦是可以消除的。怎么消除呢？你只要看清楚就好，你只要认清楚就好，那个叫道，苦集灭道。就说任何事情，你只要看它的原来面目，然后花落那个原来面目，花落那个道，苦就不见了，叫苦集灭道。意思你存在本来就有这些东西，你本来就是要来表达的啊。再来说，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种不愉快？因为你没有看清楚，所以急过来，你的追求造成现在这个原因。第三个，那解决它可以解决，因为当你的想法一改变的话，开始就灭了。好，那你就要执行它，让你是你，他是他，然后所有的事情是他原来的面目的时候，如果你看清楚事情，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赛斯书里面看到的一个解决事情的办法，并不是从正的改成负的改成正的，坏的改成好的，不是，从来没有这样教你的，真的。他说：“那你去看看研究一下，我为什么发生这个原因？你去找原来那个原因的时候，他告诉你那是什么？他是把你的负面扫在地毯上，然后你在玩躲迷藏的游戏，在森林里面玩躲迷藏的游戏，然后你觉得你应该要有光要有爱，他说你在自找麻烦，这都是每天在敲你的头的，对他重重的敲你的头。”你看你自己，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那个人就好了，诚诚实实的是那个人就好了。你看清楚，你还有痛苦吗？
可是看不清楚
啊。是啊，那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有因然跟实然嘛，他应该要怎样嘛，然后我们立刻的按照我们的判断在判断事情，我们就全部按照直觉在判断嘛。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其实判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方式。为什么需要判断？因为你判断会觉得有安全感。哦，他就是那样的病啊， 他就是怎样的，我这个就是什么东西的，我就是因为老的关系。但你一判断不就凝固了吗？你的确找到原因，然后你的确是比较安心。可是问题是，思考不是可以立刻化成行动吗？我们不是一再提到说，物质就是从能量来的，能量从意识来的，对不对？那你改变意识，不就改变所有的状态？那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他说你只要在浅浅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那你如果觉得意识心不太能理解的话，你可以想到说它可能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潜意识，那个直觉力，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你的答案。可能别人跟你讲的都是别人的知识而已。那他这一章里面他甚至讲说，那些浮夸的那个帮助人的、助人的或者是指导人的哈，不过是一个浮夸的表演。那你如果要去相信他，他会妨碍你对事情的认知，然后也妨碍他自己对事情的认知。这样，所以回到真实，回到真实，回到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到底是怎么感觉他的？因为你压不够的啦，我今天把它压下来，可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对吧？你怎么叫你说不要想，那你怎么不要想？因为就是你就一直在想啊，对不对？但是你只要去看看我为什么这么想，然后你去看那个背后的东西啊，赛斯在解决所有的事情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去看你怎么去产生这样的想法，你是怎么去想的，你只要知道你怎么想就好。我们讲过，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很笨，然后想学聪明，这个人是越来越笨，因为想学聪明的那个想法就是很笨的想法，对不对？你想改正的，比如说我要去找到底我是什么样造成这个原因，造这个病症，那你想去找病症的那个信念，不就是病症的，不就是病症吗？那你信念不是会创造实相吗？那你不是要加强它吗？
所以不用去
争，不用啊，当下是唯一之点。你只要去了解，去接受它。我先接受哦，对，现在实相是这样。那为什么实相是这样？苦集灭道这四个字的含义就是告诉你哦，你去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个结果。所以你不要以为像佛教那种东西哦，你以为它是一个教条式的东西，没有啦，人家佛教是非常的心理动力学，好不好？它是那种像那个医生开药方那么样的精准。生来一定就会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你集过来的。那为什么集呢？因为你没有花了原来能量。那怎么办呢？其实是可以移动的。那怎么移动？你只要回到道就好。什么叫道？他的道、你的道、大家的道。当你回复到你原来那一份爱的时候，没有问题是问题。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
我就说还是不懂，就是怎么样往，就是又怎么样看自己的念头，怎么样看？
你每一天，像我们那天不是在开玩笑吗？一个同学是讲说，哦，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能够有这么好的老公，对不对？他说，可是我怎么检查都觉得我没有那个信念。可是他刚刚讲了很多话，讲好几次都说，我就是恃宠而骄嘛，哦。那恃宠而骄有这么强的信念，难道不是叫信念吗？其实你只要把你今天所讲的话写下来，你就发现我一直都在追一个高明的东西、完美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真的换过我自己。其实赛斯告诉你，就是假如你有完美主义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发露到真实的自己。因为我要做完美，那完美的意思是我没有办法做自己叫完美，我要做规则上的我，我要做世俗认为好的我，可是你就失去了你原来。 但是当你回到那个意识频谱的时候，你才能更好嘛，对不对？你会使用它嘛？所以超越你的情感之上的教条系统哈、哦，是危险的。好、哦，那当然你会说，哎呀，灵魂就是完美的啊，灵魂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事实上，他这里解释哈、哦，他说灵魂到底是什么？灵魂是一个能量嘛，灵魂是一个创造嘛，是一个行动的源泉。所以，我们还是再从头讲一次：你谈到爱，你要不要回到能量状态？你谈到你自己，你要不要回到能量状态？你谈到你要更好更高，你要不要回到能量状态？如果回到能量状态，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你根本不需要更好，你甚至不需要有太过度理想的自己，根本不需要有过度理想的对别人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当你有爱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它就会变成 smooth。 所以我那一次 call 了一个文章是那个克里斯纳穆提提到说 做一个那文章我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其实你是丑陋的，你是残忍的。为什么？因为你有高标准，你对自己残忍啊，你也对别人残忍、啊，不是吗？你一直希望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根本不爱自己啊。对，你没有发挥那个原来能量的状态，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了、啊。他一个不过一个不规律的生活，那个好像是在。人生不可不晓的是第二十几章吧，24、25。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身心灵的老师们这样说，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真的，你当一只狗叫，学猫叫，你怎么叫？你的能量状态，你之所以变成你。的那个特质，会不会就是你的价值所在？会不会就是你的自尊心所在？他后面讲很多，好，什么叫做谦卑、谦虚？真正的谦虚就是你了解你自己的能量，因为这样你会完完全全的谦虚，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在你自己的上面。但如果说你要把它拉高一点，那你一点都不谦虚啊，不是吗？所以，如果灵魂是一个能量，灵魂是一个创造的源泉，灵魂是一个行动的源泉的话，灵魂就是要透过它永远变化的情感来显示它的特性。好了，我认为这一章这一句话弄懂就可以了啦。他在讲什么？你知道灵魂就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的情感，所以情感状态，你 follow 你的情感状态的时候，我说的是原始情感状态，那就是你内心的爱。灵魂是一个能量的来源，什么能量来源？爱的能量来源。灵魂是一个创造的泉源，什么创造的泉源？永远变化的情感。灵魂是一个行动的泉源，什么样的行动的泉源？情感的变化的行动泉源。我有不同的情感变化，所以有不同的行动。好，所以你要肯定那一份情感，那一份感觉基调，那一份以生俱来的爱。如果你信赖他的话，你信赖这一份情感的话，信赖你的灵魂，信赖那个永远变化的情感的话，如果你信赖他的话，你的情感会把你领到镇定、宁静、神秘、了解之心灵，以心灵的状态。讲一遍还不够，再讲一遍。如果你跟随他的话，你的情绪会引你到一个很深的了解。如果你真的follow你的情感，不要去伪装它，不要去扭曲它、啊、不愉快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愉快的、啊、然后喜欢的时候就表现内心的喜欢、啊、不要说我很喜欢的人家会看不起我，人家把我作贱了什么之类的、啊、没有啦，那个情感就你follow他的话，他会把你领到镇定、宁静、神秘、了解的一个心理跟心灵状态，你的心理状态会变成一个神秘的了解。换言之，就是你如果真的发了你的情感的话，所有的灵感都会进来，它会有一个神秘的了解，不知道什么的那个力量就会进来。而 每一家学派都这么说，不能说每一家，至少我看到那一些家了。信赖你的情感，信赖你的感觉基调，你的情感就会把你领到镇定、宁静、神秘、了解的心理状态跟心灵状态，而你跟随他的话，你的情绪会引你到一个很深的了解。这个就是佛陀在讲的苦集灭道。我们都学佛，很多人都学佛，可是到底苦集灭道在讲，我就在讲这个东西啊。你只要去看它，去观察它，不是纠正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为什么我说我们在解决善事解决事情的办法，不是从负面转成正面，不是从坏的转成好的，不是，而是你去看它，你了解它，了解真相，然后它就会带你到一个神秘的了解的生理跟心理跟心灵的状态，而且会引你到一个非常深的了解。所以苦集灭道，当你知道它是集的话，有灭的方法，灭的方法是什么？去了解它，去面对它就好了，去真实的感觉自己的情感，那回到道上就可以了。佛陀真的很聪明，在2600年前就能够讲这些话出来，而且是简洁有力的。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那，但你不可能有个肉身，但是没有情绪，这就是苦嘛，对不对？你会有一些上上下下的情绪，因为你在使用情绪嘛，所以本来就是苦集灭道的苦，就是你生来必然有一些情绪嘛。你不可能有肉身没有情绪嘛，正如你不可能有一日没有天气一样嘛。好。可能很热，可能很冷，但是你一定有天气，就好像你一定有情绪，那有情绪当然会有不良情绪嘛，对不对？所以天生你就不可能是在一种梦幻世界，每天都是过着梦幻的生活，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表示没有任何的兴趣可以玩的。所以在这个个人的接触里，你十分可以觉察到对另外一个人的一份持久的爱，而仍然认出偶然对他是有恨意的。你对他很爱，可是有时候就是觉得他怎么搞的嘛，对不对？会不会各位你们有这个经验吗？你可能爱一个人，然后24小时，然后365天，然后好几十年都一样的爱吗？我说气到不行，对不对？气到怎么抓狂，对不对？是啊，一定会的啊，对啊，这就是所谓的苦集灭道嘛，对啊。但是那个恨是什么呢？那个恨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因为你有一个更理想的标准，那他离开那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当有一个分离感存在的时候，就由于涉及你所知道的那个分离，恨那个分离，不是恨那个人，你是恨那个分离，这样了解意思吗？你不是恨那个人，你是恨那个婚礼。你真的恨那个人吗？你恨那个人就不煮开就好了，就是你恨那个婚礼。那为什么恨那个婚礼？因为你觉得他应该要怎样，所以就是苦集灭道的第二个是急来的。他有没有办法消除？有，你只要回到道上，你要观察他，我原来就是在体验这样的生活，那实相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同样的方式也是可能对人类，你可能对人类有博爱的心，哎呀，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啊，我这个博爱众人啊，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但是同时你又恨他们，正因为他们常常不值得你那份爱，常常会有啦，真的，像。我们庆龄在做慈济工作，对不对？我以前也做慈济，你就去帮助别人，那个你帮助他，他拿了便宜还要卖乖，有多的是嘛，对不对？常常会有嘛。你已经帮他那样的，他还要再抱怨你一堆，啊，这会啦，当然会啊，没有感激，对啊，你要忍辱，
忍辱最难修，那个是，
因为他们不值得。
圣严法师说的，
所以当你对人类发怒哈，就是因为你其实是爱他们的，他们，所以爱他们意思是，他们怎么没有像我希望他们的那个样子变成那种样子，对不对？你当然很生气，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那因为你期待他是有理的嘛，你是恨那个不符合标准的他嘛，不是恨他，是恨他不符合你的标准嘛。他不值得你的爱，因为你觉得他应该要怎么好才会值得爱。可是赛斯说，如果你去检查一下哈，他后面其实是有能够符合你标准的其他部分。哦，就好像我那个小孙女讲一个左欧巴，左欧巴哦，大家都很高兴的，每天看到左欧巴，左欧就觉得哎呀，小朋友怎么这么快就会左欧巴、左欧巴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他今天上了大学上了高中，如果他拿一个50分的数学考卷回来，你会说你怎么搞的？那他打50分绝对比左爸左爸要厉害多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不符合你的标准，你的标准就是他要A plus， 对啊，那才能考上好学校，才能怎样才能怎样。但是没有标准，但是如果没有标准呢、啊？如果回到道呢？如果苦集灭道，如果回到道。那苦不就不见了吗？如果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他的能量形式，我让他尽量的表现他自己，可是我还是要求他能够让我依赖一下。那赛斯这样讲真的很有趣，在这一章的后面，赛斯说，我让他完全自由，可是我还是坚持你要来照顾我。赛斯真幽默哈、啊，这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吗？他说否定恨的存在其实就否定爱，为什么？因为恨就是爱的一种形式啊，就是爱的分离啊，那也就是那是一个工具，把它拉回来的工具啊，那是一个工具，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所以那些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不同的面向并不同的体验到，爱跟恨的情感不是相反的，是不同面向被不同的体验到。身体的坏跟身体的好不是不同，不是相反的，而是不同的面向被你不同的体验到。有钱或没钱不是相反的，而是不同的面向被不同的体验到。这个一直赛事都是这么讲的，法官跟小偷它是一个不同的面向被不同的体验到，它不是相反，它是同一个焦点同一个议题，不然你怎么会去当那个角色？男生跟女生，他不是相反的，他是不同面向给不同的体验到，不是这样子吗？而且你都会体验到，你一定要当男生又要当女生，你不可能只当男生，或不可能只当女生。好，所以你们不要讲哦，我们女生怎样？你们当男生的经验比我更丰富。所以你去看，为什么？整个赛事的架构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那我们在练赛事，我们到底有没有练懂？爱跟恨不是相反的，是不同面向被不同的体验到；好跟坏不是相反的，是不同面向被不同体验到；恨跟爱，你否定恨的存在就否定爱；自尊跟自卑是不同的面向被不同的体验到。赛事的东西真的很好玩呐、啊！好，你彻底理解到这一点，你好好去思考，彻底理解这一点的话，哈，你就发现根本就不是浇筑在这个点上。你只要回过头来看，你只要去看，为什么是这样就好了。那就回到真实的能量状态，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的标准放在哪里？你的后设思想是什么？你的感觉基调是什么？你是用什么方式去感觉你自己？如果你不是那个感觉基调，你怎么会出生在那个家庭，然后考上台大呢？所以你的基本特质就是会一直想要更好、更好、更好的那个特质。所以其实，我不是说这样好或不好，而是说它其实好的跟坏的，它是不同面向被不同体验到。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转移这个焦点的话，你就是要看苦集灭道，回到原来的特质。你只要回到原来特质的时候，当我不再寻求别人的赞同的时候，那么你就在做你自己，你就知道自己的感觉。这是拜伦凯蒂说的， 他有一段祈祷文，他说如果我有祈祷文的话，我会这样祈祷，愿一切万有的上帝把我对别人的认同的渴望移掉吧，阿们。真的，你如果今天在寻求别人认同，然后要寻求人家来认同你，在寻求去认同别人的话，那累嘛，而且这个标准随时在变，随时在改。你的爱如果没有建立在对自己的喜悦上的时候，你就永远在看外面怎么样得到那个东西嘛，那你就是匮乏的，不是吗？可是当我匮乏的时候，我就尽量要想尽所有办法去取得它，那因此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做你自己，对不对？对啊，真的。其实赛斯书哈，它本真的不是那么难念的，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你 follow 你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情感基调，能量会外化成物质。那你现在物质状态怎么样？你一直想去改它，可是你要看你的能量状态怎样好不好？你要看内在秩序是什么，因为你不需要更好，你真的不需要更好，你也不可能说用一个情况说我今天进步到某个程度，我就金光闪金光闪，相向，对。那你也不是说我今天要来当所有众人师万人迷，不是，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对，
苦了一辈子。
对，但是
在学这个。
佛陀学了那么多，好，然后真正悟道的时候，他就讲四个字：苦集灭道。对啊，佛陀最早在相应部的时候，他提到的就是苦集灭道，另外就提到什么十二因缘法，就是最原汁原味的佛法。对啊。那苦集灭道就告诉你说，你就 follow 那个道吧，那个原来的样子，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由内而外的那个能量表达状态。你很好，到底是你很好还是你天赋很好？那如果是天赋很好，天赋从哪里来？不是内在吗？对啊。OK。所以某个程度，你想跟那些你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的认同，你不会因为你一部分的你跟他结交而爱一个人，你常常是爱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在你之内唤起了你对理想的自己看上几眼。我有一个理想的自己，更好的自己，而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他 让我看到我自己更理想的自己。那当然我觉得说这个理想自己它其实是有两种的，一种就是你天生就是那种样子，你是玫瑰花，让人家看出玫瑰花，你是真的是玫瑰花，那被看到了，好，被了解，被这知音了，对不对？被 touch 到，人家真的理解你了，那个理想化的自己，你被唤起来了，而你爱的人把你内心最好的东西吸出来，在他眼中，他看到你可能的样子，而在别人的爱里面，你感觉自己的潜能。在整个赛斯书当中，我觉得这一段的教导哈，它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东西。就是说，你本来是某种能量状态，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把一个人的更好的能量状态引出来？我们说更好，其实这是不对，它是原来的，它在本质上拥有的那个部分引出来。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个赛斯的论点，就是说你觉得对的时候，它被砍缝的能量就起来了，对吗？只要我觉得我做对的事情的话，我能量就起来了，对不对？好，那从一个爱你的人的眼光当中，他就看到你觉得你被理解，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那个好的部分就被引出来，被吸出来，然后呢，在他眼中看你看到了他可能你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而那个在那个爱里面，你的潜能就出现。这个地方有三个东西，有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一份爱，什么爱？就是那个天生本能的那个感情基调。那感情基调，他说不会无缘无故。他说，当你爱一个人的话，你跟他结交不会无缘无故，而是那个感情基调被这个人看到，而且把他 理想，就是对自己的那个感情要被看得几眼，所以那一份爱不等于你的能量，对不对？那能量被看到了以后，那能量会被吸出来，这第一点。第二点，不但吸出来了，它会变成你可能的样子。再来就是说，你能够感觉到那个潜能。简单的讲，就是我出生，如果我是一个勇猛的老虎，然后呢，我一直都被当作是病猫，哦，可是有一天突然又有人告诉我说，我觉得你是一只老虎，那我那个内在那个虎性，我被吸出来了，然后我就知道我可以变成那个老虎的样子，然后我那个潜能就会被吸出来。这一套方式，它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因为当你真的能够看到它的好处，真的把它的本质的那个善跟好，真的看到的时候，你会把它的最好的部分吸出来。不然的话，你有可能一个最好的人跟你相处，结果他变成一个最恶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对不对？或者是你是最好的，人家把你当最恶的人看，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原来我们刚提到的那个基本论点，就是当我的爱被 affirmation 被我自己肯定之后，我就有能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如果从别人眼中我那个最理想的东西被看到被拉出来的话，我会被吸出来，我会变，这里提到说我会成为那个样子，然后我会把我的潜能发挥到那个地方去。
那你不是在寻求人家的认同吗？
没有啊，他看到你真实的爱啊，他看到你真实，就是说我对你的特质，我看到最理想的你自己。我们上次有提到一种状况，就是你来的时候哈，你有一个，你本来一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最棒的自己在那边，可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去理解我自己的能量状态，我在伪装或怎么，所以我一直没有被我自己看到，我也一直没有被其他人看到。可是现在有人看到了，那看到的时候呢，他看到你这样，然后你从他的眼光当中可以把你这样的分析出来。其实这个并不在，
有可能是朋友，可能是父母，可能是老师，任何人，
所以跟你遇到了伯乐。
你当然不需要透过别人的，但你自己本身，因为这是你最理想，你的理想自己，不是理想的别人嘛，不是理想的价值观嘛，那就是理想的自己，不是别人，不是社会价值，是你最理想的自己。啊，那现在的主要重点在一个东西，就是在你最理想的自己之下，你的能量的表达会最好。可是如果你以别人的标准和别人的知识、别人的经验、别人的形式来往自己身上套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最好的部分吸出来，因为那不是你，那不是你的感情基调，不是你爱的基调，不是你能量的来源。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是跟你讲说，你是有一个理想性，可是如果因为是你从爱当中发现，那这样的话可以从内在里面把那个最好的部分吸出来，然后可以变成那种样子，而且能够发挥你的潜能。当然他这里反之亦然嘛，就是那这样的话，在你爱人的内心里面只对理想的自己反应，因此也看到在你内爱的内心里面理想的自己，所以它是一个互相 mutual 的关系。可是这 mutual 的关系不会很久啊，因为刚开始恋爱前面两三个月，哇，这是热恋嘛，对不对？像我刚提到胡一梦跟李敖，对不对？拼死都要嫁他，拼死都要娶他嘛，对不对？可是当那个批判出来之后，哈，对，就可怕了嘛。
那个破坏性很强。
对，因为就刚刚提到说那个最恶的自己就被吸出来嘛。
那是不是以这个理论的话，是不是热恋完了就再换另外一个
热恋？不是，就苦集灭道嘛。你了解到你不需要把对方，你这怎么换都没有用，因为你永远用高标准去看别人嘛。是问题出在于你的高标准。他从头到尾，他从一开始就提到，前面有提嘛，前面说为什么他会婚礼呢？因为你有一个，因为
高标准。
对，你有一个，你的期望越高，似乎他们差的越远。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看这一章，问题出在你的期待过高，所以他差得更远，然后就产生痛苦跟爱跟你的感情，而那个爱是被理想化，就你本来是这样，对不对？那你把它更加的拉高，变成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但是他达不到啊，他不是那样啊，他也无法那样啊。
对
啊，比如说你今天要批评我啦，那我很无辜，因为我在这边十几年，对不对？那尽心尽力也在上课，对不对？那我也没做什么。那如果你要批评我，你说，哎呀，他啊，常常怎么样啊，头发都不梳啊。假如说这样，这那你用这样来去批评我的时候，你说啊，这个老师哦，看我啊，人家这个身心理老师都应该怎样怎样。对啊，你用那个标准，可是问题呢，不是我不好，不是我，你知道吗？可是你如果只看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其他好处你就全部看不见了嘛。我对啊，呕心沥血那个部分你看不见嘛，对不对？我不是要你看见的，我是说你如果用这样去，他这里叫你的预期越高，那么就差得越远。那现在问题是说，在你所有的眼光当中，你有没有办法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普及灭道，回到道上，就你看到他真实的他就是他，然后你就知道他对你其实是有帮助的，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互相的合作的基础，
爱的互助的，
对，就是其实是可以互助合作的。但假如说你今天不是这样的话，你说你知道吗，他怎样怎样，对，以女生的标准男生绝对不行，以男生的标准女生也绝对不行，但是问题是那不是爱的互助合作吗？但是在那个爱里面的话，你可以把他最好的部分吸出来，然后他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才第二个才妙，你把它吸出来，它会变成那个样子。这第二个，第三个，它的潜能会再继续发生。吸出来，变那个样子，然后砰又出去了。你看，对呀、啊。
所以我们应该成为这样子的人，或者是
不是
这种人在一起？
首先，第一个，你的标准就不要过高。他后面也一再提到，问题都出在那个完美主义的，因为完美根本不可能。再来，完美就等于死寂嘛。问题出在高标准，问题出在完美主义，问题出在期待过高。你对自己期待过高，对先生期待过高，他已经够好了，他每天煮菜给你吃，朋友来还要煮菜给朋友吃。
老师，那完美主义从何而来？
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判断我上今天 email 就判断不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因为判断是说有个标准，可是问题它不是那个标准啊，那怎么办呢？它不是那个标准，当你用判断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它，你也看不到它的其他的部分的，而你的角度是放在好跟坏，而永远都是坏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判断，你要去判断它，事先就是说我本身是对它是没有爱没有信心的，想去解剖它。赛斯提到说，你去解剖，对啊，解剖这个动物已经很惨了，你现在还是要解剖你的心灵，解剖这个世界。你若有爱，怎么会去解剖呢？
那我是有
一
个那个网络，我一张哈，那个就是说那个李敖，他跟那个那个胡因梦结婚之后啊，他彻底失望，是因为他看胡因梦去上厕所，他就发现原来美女也不过这样。
他自己要不要上厕所？
你看，就是说一种幻觉，觉得美就应该好像不要做常人的事情，还是说美就应该是
佛陀也不要大便了？
对啊，
是
每个人都要嘛，
只是很夸张的。
对啊。其实我想不一定的，一定很多事情听说是跟财产
有关，对啊，就是说中间有好像是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批判他们，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去凝固他们的。再说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前面不是讲过一个朋友嘛，在外州嘛，他就说他的朋友他觉得他很romantic很好嘛，就发现他抽烟跟喝酒的那个样子，他说丑态尽露，然后他觉得爱感情就不见了。所以你有一个高标准，所以用那个高标准看他在吸烟看他在抽酒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同学来嘛，他说他先生又抽烟又喝酒，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最不讨厌就是这种人，对不对？那个美感就不见了。所以为什么 会有婚礼，会有那个跟爱婚礼，是因为我们的标准过高，我们没有回到那个道上。你看不清楚事情，其实你只要看清楚就好了，你只要看清楚他可以是他。但是后面也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章的话你好好去看哦，应该是很不错，虽然我有稍微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往前回溯一点，但是如果这样讲下去，我觉得没有把那个重点讲出来没有意思的。真正来讲的话，这一章你只要看，你要 follow 你真正的能量，而那会叫做爱，而那个所谓的爱并不是 你以为的什么男女之爱，不是，而是你的那个 interest， 你的当旅行者的那个兴趣。那你只要知道自己旅行者的兴趣，那我今天哦很努力读书，这就没什么，因为那就是我的兴趣，我想这样做吧。但每个人都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就不想这样做，对啊。他有的人就想体验这种生活，有的人想体验那种生活。所以当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赛斯提到那个三个原则，对不对？享受就出来了，享受一定有痛苦，不然你怎么享受？光明一定有黑暗嘛，不然怎么光明，对不对？所以感官上的痛苦一定会有，享受就出来了，对吧？第二个就是说，那种扩张也出来了，因为你在当不同的人物，在体验不同的东西。第三个表达也出来了，其实第二个是表达，第三个是扩张。就是我在当我自己的时候，我其实不是要当别人，我要当我嘛。好，我要当我的话，就是我今天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情感状态、感情基调状态，我就表现那一份感情，那感觉就好了嘛。我干嘛去表现不是我呢？
那就是人生如戏的话，就自己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对，对，对。但是有点多了。所以他这提到，他说，这是一个奇特的愿景，是由那些涉及的人共享的，不论妻子、丈夫或孩子们。从这个愿景十分可以看出实际跟理想之间的不同。也就是你看，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很爱对方，你很爱你的儿子，你是不是一直希望儿子能够，你对他，你真的能够欣赏他比较有才华的那个部分，你也可以看。但是现在问题是从你眼中看出去，他如果是他在他的话，他最理想的自己那个是 OK 的，可是常常那个距离被拉大了。后面有提到，当爱上升的时候，实际的行为当中距离被忽略，而且不认为是相对的，而且相对的认为是不重要。但是问题是爱在变化，爱一直都在变化，所以当那个婚礼感出现的时候，他那个理想部分就不见了，然后事实上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好的部分吸出来。你去看那个孤雏泪那部单万强，对不对？他是个，他本来是个好人呐，只是说他后来就变得很糟糕，然后被关了又关，关了又关了。但是真正把他真正的那个最善的部分吸出来，就是那个神父嘛，对不对？他被吸出来，然后他也用这种方式把他真正的潜力出现嘛。那是很动人的一段故事，对不对？大家看到都很感动。我女儿说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说，好，我想你了。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很，就是很通很多东西，就是值得大家去好好去思索，不是从这一端改成另外一端，不是把恨变成爱，不是把坏变成好，不是把这个变成那个，不是，而事实上是普及灭道。普及灭道，普及灭道，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普及灭道，好，那完了以后我们再讨论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